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伊朗官方表示，除非发生进一步挑衅，否则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而结束。但以色列同白宫都表示，伊朗必须为他的袭击承担严重后果。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二晚间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通话时表示，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捍卫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奥斯丁在 X 平台上发文说，部长同我对协调防御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近200枚弹道导弹互致敬意，并承诺保持密切联系。五角大楼表示，美国海军战舰发射了约12枚飞弹，拦截伊朗射向以色列的导弹。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自卫，副总统贺锦丽支持拜登的立场，并表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捍卫以色列抵御伊朗的权利，维护他的利益。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将在几日内发动重大报复行动，目标可能是伊朗境内的石油生产设施和他的战略据点。礼拜二晚间，俄亥俄州共和党参员曼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参加了由 CBS 举办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有外媒驻中国记者表示，当沃尔兹谈到8964天安门事件时，中共审查人员一度中断了辩论转播。礼拜三， BBC 驻华记者麦迪文在 X 上发布了一张相片，相片上似乎是转播信号中断的画面，屏幕上仲写着信号异常马上回来的字样。麦迪文表示，他当时正是观看 CNN 对美国副总统辩论的转播。麦迪文推测，中共审查人员中断转播信号的原因应该是沃尔兹正在回答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提问。沃尔兹当时被问到他几时抵达中国，提问中亦提到了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当时主持人问沃尔兹，他曾经公开表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爆发时，他人在香港，但是为什么有媒体报道他直到当年八月才抵达香港？沃尔兹坦诚是他口误，他是到那年八月才抵达香港。礼拜三，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石破茂向拜登保证将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承继前首相岸田文雄的对美政策。两人强调了通话理念相近的伙伴网络，加强区域合作的承诺。石破茂表示，在与拜登的通话中，他还表达了日美开展合作以加强日本防卫的想法。据共同社报道，两位领导人就日美同盟威慑力和应对力提高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包括确认对于围绕中国的课题，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商定将为两人早日举行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进行协调。石破茂当日亦与南韩总统尹锡悦进行了首次通话，双方都认为有必要与美国联手对抗北韩威胁。尹锡悦话俾石破茂知，韩日两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重要伙伴，并邀请他持续保持密切沟通，加强合作。尹锡悦办公室与日本外务省都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很快就会碰面。日前，海伦飓风已经造成美国六个州至少133人死亡，而重灾区北卡罗来纳州至少有56人遇难，近200万户停电。礼拜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高分咪上为飓风受灾户发起筹款活动，截至当晚9点共筹得363万美元。该筹款页面写着，唐纳德追川普总统发起了这项高分咪活动，作为令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援助飓风受灾同胞的官方回应。暴风雨过后，美国东南部很多人都面临挑战，川普总统正在各社区实地考察灾后情况，所有捐款将用于帮助受海伦飓风影响最严重的灾民。无论捐款多少，对于那些正在受苦的美国同胞来说都是莫大的帮助。这场活动得到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斯科特、音乐人揭洛 以及终极格斗锦标赛主席怀特的支持，他们各自捐出了$50,000。目前的最高捐款者是佛罗里达州房地产经纪人威特科夫，他为川普发起的救援工作捐助了$500,000。礼拜三，越南国营媒体报道，十名越南渔民上个周末在有争议的南海受到暴力抢劫。官员表示，袭击者的船只悬挂中共国旗。据越南前锋报报道，这些渔民礼拜日在西沙群岛附近遇到海上暴力抢劫，对方船只上的人不单止用铁棒殴打他们，还抢走价值数万美元的渔获和设备。越南媒体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国籍，但位于中部广义省的官员冯伯旺话俾法新社知，他们是中国人，船上悬挂中共国旗。前锋部报道话，十名越南渔民受到大约40人长达3个钟头的攻击。遇袭渔民在礼拜一抵达广义港后，有4人被紧急送院。前锋部网站上的画面显示，越南渔民被担架由船上抬走。报道指出，其中1人腿部骨折，2人手臂骨折。前锋部仲报道，同样在礼拜日，另一艘越南渔船亦在西沙群岛被劫，被抢走价值高达$10,000+的设备和渔获。10月1号，一名中国男子在瑞士苏黎世持刀袭击了几名5岁儿童，导致1名儿童重伤，2名儿童轻伤。据苏黎世警方称，案发时几个小孩正跟随一名托儿老师由幼稚园前往课后日托中心，路上受到这名男子持刀袭击。日托中心老师在另一名男子的帮助下制服了袭击者，在急救人员赶到之前，他们一直将疑犯扣押。目前信息显示，疑犯是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是苏黎世大学学生，他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捕。礼拜三，瑞士警方对该案件进行了进一步披露，称疑犯自2023年起在瑞士读书，居住在离案发几分钟路程的一间公寓里面。在被拘留之后，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到目前为止尚无迹象表明有同案犯或共犯。疑犯目前已因涉及严重暴力罪被移交苏黎世州第一检察院，检察院同苏黎世州警方正是加紧调查，目前受伤的3名儿童已脱离危险。礼拜三，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没有对伊朗导弹攻击以色列的行为作出明确谴责，因此将禁止他入境。伊朗礼拜二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亦持续升温，多枚导弹在空中受到拦截，但亦有部分穿透以色列的防御系统。以方并未传出伤亡消息。古特雷斯当日发表简短声明，只提到中东地区的最新攻击，并对持续升温的冲突表示谴责。卡茨表示，古特雷斯未能谴责伊朗的行为，使他成为不受以色列欢迎的人物。卡茨说，任何人如果不能够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十恶不赦攻击，就好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所做的一样，就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土地。无论有没有古特雷斯，以色列都将继续捍卫他们的公民，维护国家的尊严。日前，中共海警舰队首次进入北极海，与俄方进行联合巡逻。这次行动凸显北京与莫斯科在各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并引发美国关注。中共党媒礼拜三报道称，4艘船只由北太平洋前往北极，正在与俄罗斯联合演习。首次在北极进行海警舰艇编队巡逻，央视军事频道在微博账号上称，这些船在礼拜二的11假期期间进入北极海，同时亦标志着中俄建交75周年。虽然俄方尚未正式承认，但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上个礼拜六有2艘俄罗斯船只和2艘中共船只出现在白令海，在距离俄罗斯专属经济区约100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航行。白令海将俄罗斯与阿拉斯加隔开。 北端通过白令海与北冰洋相连，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在合作开发北极航运路线。据彭博社报道，这次联合巡逻象征着中俄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日前，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芬克呼吁西方企业应该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关系。礼拜二，芬克在德国柏林全球对话会议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说，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芬克表示，中共应该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如果我支持我客户的敌人，我就会被炒鱿鱼。柏林全球对话是一个新兴的国际论坛，供各国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组织进行交流，旨在应对21世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芬克在会上认为，关于中共与俄乌战争的讨论太少。他说，乌克兰就在我们家门口，我好惊讶，竟然没有更大的质疑或要求。你是支持我们的敌人，我们投入了数十亿、数百亿美元来维持乌克兰的生存。他补充说，俄罗斯最大的支持者和俄罗斯经济的根本支持者是中国，一点至少要讨论一下。礼拜三，欧盟要求 TikTok、YouTube 和 Snapchat 等数码平台提供内容推荐算法的设计以及如何运作的资讯，因为欧盟对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有害内容表示担忧。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uTube 和 Snapchat 需要说明他们的推荐算法中使用的参数以及这些算法潜在的风险，例如推广有害内容或假资讯，以及这些参数在放大某些系统风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与选举、使用者心理健康和未成年保护有关的风险。另外，委员会亦想知道这两个平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减轻它的算法对仇恨言论和非法药物散播的影响。 TikTok 就必须解释该公司如何避免平台内容被恶意行为者操控，以及如何降低与选举、媒体多元化和公民言论相关的风险，因为某些推荐系统可能会放大这些风险。 Snapchat、 TikTok 和 YouTube 被要求在11月15号前提供上述所有资讯，如果三家公司未能按时回复，委员会可以发出正式要求，并对过期行为处以定期罚款。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